有基督信仰自身的反抗是最彻底的反抗。在本书中，连续以福尔摩斯般的侦探之眼和侦探之心考证出很多此前不为人所知的真相。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写了回忆姐姐的文章，但由于当年她与姐姐关系疏远，文章中有若干事实上的误差。比如连续考证出林昭并非在龙华机场被执行死刑，而是在提篮桥监狱内被公开枪决。更重要的是，连西破解了林昭之谜，林昭不是从石头缝里崩出来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他抗争的动力和资源来自于基督信仰，他的决绝和不妥协是因为他自愿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殉道之路。林昭早年在教会学校苏州锦海女师接受教育，这是美国监理会在中国创办的一所学校。联系到美国联合卫理公会档案馆考察了许多第一手的史料，从景海女师的创办和发展即可看出，教会学校给近代中国带来文明开化功不可没。但联系没有停留在对教会学校及西方传教士的历史贡献的肯定上，他从林昭一度偏离基督信仰拥抱共产主义的心路历程反省和探讨了一个大灾问。在这场观念秩序的竞争中，基督信仰为何被共产主义击败？从林昭这个个案来看，就颇有代表性。林昭在景海女师入学后不久，就在传教士老师带领下接受了洗礼，但是洗礼并不意味着他的基督信仰稳如磐石。不久，他不顾危险，秘密加入共产党，随即选择就读中共创办的新闻专科学校。他的父亲警告女儿说，共产党不可信，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林昭却置若罔闻，积极参与土改运动，不惜与家庭决裂，号称活不来往，死不吊孝，甚至向政府举报父亲偷听美国之音。对于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一群年轻人，共产主义为何拥有比基督信仰更大的吸引力？首先，教会和教会学校走向世俗化、功利主义和社会福音，社会排在福音的前面。那一代宣教士和教会学校的老师自身已然丧失清教徒时代整全性的观念秩序，无法回应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以景海女师为例，学校吸引了很多中上阶层家庭的女学生，家长们关心的是孩子的职业生涯和婚姻前景，而非灵性的培养，学校提供的宗教礼仪逐渐流于形式。其次，共产主义许多激进的乌托邦理想比起教会提供的温吞水般的改良主义来，对青年人更有吸引力。当时国民党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以及中国被列强欺凌的现状，让中国知识青年越来越缺乏耐心和理性，他们希望找到一个迅速治愈百病缠身的中国的药方，而共产主义正好提供了药方。当然，许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这个药方不仅不能治病，反而是一个虎狼药方、黑命药方。林昭的迷途知返是因为他在北大经历了阴险毒辣的反右运动，后来他又结识了兰州大学的张春元等右派朋友，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农村正在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他们油印地下刊物《星火》，揭露大跃进的灾难，火协毛泽东的奴役统治。这时林昭早年在教会学校接受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精神被唤醒，基督徒的良心被唤醒。尽管林昭没有机会接触和阅读从奥古斯丁、加尔文到潘和华的神学著作，未能领受2000年大公教会和历代圣徒丰富博大的精神谱系，但他在狱中的极端情形之下，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话语的滋养，因真理得自由。正如他在狱中的书信中所宣称的那样，我的生命属于上帝，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下去。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会发自衷心地感激他赐予我这样一份光荣。如果没有真理的光照，单靠自身的力量，他不可能胜过酷刑折磨，更不可能向死而生。